们一起来看两处圣经。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21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好，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再念一遍，就把它背起来。再念一遍，再把它背起来，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七章21节。好，来，细思这边看，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七章21节。好，再一处圣经，请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5章17节。以弗所书5章17节。同样我们读两次，第三次我们就把它背起来。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两遍，第三遍记起来，请。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以弗所书5章17节。好，再读一遍，请。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以弗所书5章17节，来记起来，请。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以弗所书5章17节。我们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要来听你的话。我们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讲的和听的，使讲的不是白讲，使听的也不是白听，使我们在明白你的带领上有正确讨你喜欢的认识。求主给我们有好的心田来领受你宝贝的话，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丰盛。愿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子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问弟兄姐妹，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你们怎么回答？我怕大家有一些不同答案，但我在想，圣经啊，最核心的答案就是一生能够遵行神的旨意。17世纪，1647年，在英国伦敦，西敏会议制定了一个叫做西敏小要理问答。那这个小册子啊， 包括了圣经里面所有的全面真理，影响当时世代青少年儿童非常大，总共有107条。那第39条就问说，神向人所要的人要尽的本分是什么？神要人尽的本分是什么？他的标准答案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圣经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2:17，他说什么？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什么的是永远长存？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主耶稣在山上宝训马太福音5:19那里说了，谁在天国里最小？就是那些废掉神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那个人在天国里是最小。那要问谁在天国里最大？就是那些遵行神旨意的，又教训人遵行，这个人在天国是最大。所以你知道，在主耶稣的心目当中，没有哪一件事情比遵行神旨意来的重要。那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怎么肯定那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早上我们要来就这个题目来思想，遵行天父旨意。刚才我们被以弗所书5:17，不要做糊涂人。后面说什么话？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你照字面来看所谓糊涂人，什么叫糊涂人？不明白，不明白神旨意的人叫糊涂人。也就是说，要明白神的旨意，才能不做糊涂人。弟兄姐妹，假如你把这一节圣经多多想几遍，你就不得不说，主啊，我是糊涂人。因为说实在老实说，我不十分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有一对夫妇有一次拿着行李带着火车票，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急急忙忙就跑到站长室问 站长说，请问8:01的火车几点开？这个站长给他问得莫名其妙，他说8:01的火车8:01开。那个人又说，我现在是7:59，我太太是7:57，你们的表是8:03。这个站长说话，到底要看哪个表？这种说，你爱看哪个表随便你看，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8:01的火车你搭不上。我们一方面想搭那班往天国走的车，但是一方面又不知道神的定位来行事。8:01的火车你8:03到，你还说你的表是7:59，你不照神的定位来行事，怎么搭得上车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明白什么？神的旨意。那什么是神的旨意？今天神的旨意带领我们有两大类，请我们看哥罗西书我们来看第一章第9节和第10节，第一章的第9节跟第10节，哥罗西书好，我们来念这2节，请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都知道神。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祷告，就是第九节末了，叫他们有什么属灵的智慧悟性，因着这个智慧悟性让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请我们再看诗篇，诗篇119篇，请看第66节，诗篇119篇66节，好，一同来念这一节，请。这里精明哈，两个字，英文圣经是写 good judgment 或者说是 good sense， 就是悟性，就是判断力。神的旨意带领我们有两大类，第一类啊是清清楚楚的命令，第二类啊是属灵的原则。首先你看第一大类，神的旨意啊是清清楚楚的命令，比方说什么不可奸淫，就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就是不可杀人，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说嘛，如果你对自己老婆不满意，对你自己的小秘书很欣赏，你需不需要好好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不需要祷告的。所以，圣经里面啊，有一些是神清清楚楚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所以你做决定的时候啊，若是跟这些命令有冲突有抵触，你不需要说神啊，要不要我离婚啊？不要祷告，很清楚的。那圣经有哪些地方指出很清楚说那是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请看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两，看三节哈，16节到18节。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18节，这三节我们要把它背起来，至少今天你可以知道很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16节到18节，好，来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再念一次，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好，可以记起来了哈，来记起来，请一来七，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里神的旨意是什么？愿我们第一要常常喜乐。请你注意的弟兄姐妹，那个要这个字，在任何环境当中你可以选择要喜乐，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喜乐，享受有这个权利啊，集中权力荣耀富贵于一身的拿破仑，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在我的生命当中啊，找不到六天快乐的日子。那你相反，你看另外一个人，他看不见听不见海伦凯勒，他怎么说？我发现人生这么的美妙，我发现人生这么的可爱。弟兄姐妹，谁决定你喜乐不喜乐？常常是你自己，你自己。有一个被人敬爱的长者，每次总是笑口常开，满脸喜乐。人家就问他说：“你有秘诀吗？”他说：“没有。”那其实也不算什么秘诀，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啊，他有两个选择：一，选择要喜乐；或者第二，选择不要喜乐。当然，我选择要喜乐，结果那一天就喜乐。弟兄姐妹，保罗告诉我们要喜乐，要我们下决心要喜乐。不但要喜乐，保罗还说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那这种喜乐动力不是靠自己，要靠神。所以你记得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什么常常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第六节说哈，应当一无挂虑。秘诀在哪里？在后面，要将一切所需要的告诉神。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所以总括起来，保罗告诉你，你要喜乐吗？要常常喜乐吗？要信靠神，信靠神要帮助你，也必能帮助你。所以神的旨意很清楚，第一告诉我们，愿我们要怎么样，常常喜乐。然后第二就是第十七节，还要我们做什么？不住的祷告。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五篇，请看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我们来看十四节。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来一同来念这一节，请。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里亲密在原文当中是同在。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怎么样？同在。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个约哈，希伯来文就是奥秘。神必将自己的奥秘指示他们。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神与敬畏他的人同在，而且把他的奥秘跟他讲。基督徒，我们借着祷告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你有需要吗？向他祷告吧，弟兄姐妹。神在那里等候人向他祷告。所以以赛亚书那三十章十八节说，神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一节说，我手的工作你可以求我命定。哇，圣经说原文是你可以吩咐我。哇，弟兄姐妹，你听见没有？神要我们可以吩咐他。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常常跟信他的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就是说 你可以吩咐我为你做。弟兄姐妹，神这么大的神，高天之上的神，竟然向我们这些渺小的人说，你可以吩咐我。弟兄姐妹，向神祷告， 不住的祷告，神的旨意愿我们第一要常常喜乐，第二不住的祷告，第三披萨路加前书五章十八节是什么？凡事谢恩。我们这个谢恩哈，英文是怎么说？这里凡事谢恩，英文是写啊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 give thanks in everything， 而不是在环各样的环境里面感谢啊，而不是说 give thanks for everything， 不是为每一件事情感恩。要为每一件事情感恩不容易啊！如果医生说黄弟兄，你得了 cancer， 我可不可以为什么是 cancer 感谢神啊？不容易。但是我可以在有癌症的环境里面感谢，我说神啊，我要在有环境的有癌症的环境里面感谢你，因为我相信你还是爱我。但是我不会说神啊，哇，这个癌症真好，再来一个。感谢主，神说 give thanks in everything， 在各样环境里面的感谢，而不是说 give thanks for everything。 让我们学习在各样环境里面来感谢神。约伯好榜样，约伯他很有钱，很富有，有一天财产全部丢光，有一天儿女全部死光，那一天他身上长满了那个疮，用那瓦片来刮，惨得不得了。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叫人活不了，受不了，活不下。但是约伯怎么说？一章二十一节他怎么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的太太取笑他，你的神到哪里去了？朋友不能安慰他，他能够说这句话。约伯责备他的太太，二章十节他说，你这个愚顽的妇人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过吗？你看约伯把赏赐和收取、得福与受过都连结于神，凡事谢恩，最后苦尽甘来。约伯失去的，神加倍给他。所以让我们学习凡事谢恩。神的旨意很清楚，第一要我们常常喜乐，第二不住的祷告，第三凡事谢恩，第四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好，来念这一节，请。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们的神，这个第四哈是成为圣洁。第一，要常常喜乐；第二，不住的祷告；第三，凡事谢恩；第四，是成为圣洁。我们的神是圣洁，我们也要圣洁。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哪些地方需要圣洁？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请看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诗篇139篇23节24节，好，我们来念这两节，请。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请你注意第24节里面那个恶行两个字。照理说人的里面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应该叫做什么？恶念。可是圣经这里说是恶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神看罪跟人看罪不一样。人看罪是看行动，神看罪呢看动机。看动机，比方说我们人看男女在婚姻以外有不正当的性行为犯罪，但是神怎么说？看见异性就动一念的，他这人已经犯罪了。弟兄姐妹，神若是鉴察我们，谁敢说你我里面没有恶行？以上这些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第一大类是清清楚楚的命令。弟兄姐妹，你来复习一下哪些是清清楚楚的命令。比方说，第一个要常常喜乐，第二不住的祷告，第三凡事谢恩，第四成为圣洁，还有很多。圣经里面啊，神清清楚楚的命令还有很多。比方说侍奉，以弗所书六章六节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比方说行善是神的旨意，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说，原来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好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比方说互相效力是神的旨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很多圣经里面有很多是神清清楚楚的命令，这是第一大类。那还有第二大类，神的旨意是属灵的原则。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有哪些属灵的原则可以知道哪些事是神的旨意，哪些事不是神的旨意？有哪些属灵的原则？第一，圣灵的引导。好，请我们说一遍，圣灵的引导。我们看一处圣经，请看腓立比书，请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好，翻到以后来念这一节，请。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的旨意啊，常常透过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都有圣灵。有一个小偷，有一次聚会，福音聚会，他听了福音受感动，他信主了，他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而且他立志从此不再犯罪。但是有一天经过一个面包店，面包刚刚出炉，哇，香得不得了，他受不了又偷一个，把他吃下肚。那一天晚上了，他回家睡不着觉，他第二天就跑去找牧师，跟牧师说，牧师，我好像没有得救，好像主耶稣没有在我心里，我昨天又偷东西了。那牧师就问他说，你从前偷的时候睡不睡得着？ 他说从前啊，偷的越多，睡得越香，偷不到啊，睡不着。牧师说，弟兄啊，你得救了，你现在不平安，就是耶稣在你里面，圣灵感动你，让你不平安，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你就平安了。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都有什么？都有圣灵。我们的主要责任就是不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有两种，一种是催逼你去做你所当做的；第二个，禁止你做不当做的。催逼跟禁止是圣灵的两方面工作，好像那个公共场所有门啊，一边写推，一边写拉，圣灵就是这样子的，推动你行所当行，拉住你止所当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你第一次顺服以后就容易了，越来越容易。但是如果你第一次不顺服，感动就越来越少，感动就会越来越轻，最后你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做一个不明白神旨意的糊涂人。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个习惯，早上一定是读经祷告，下午才出去探访弟兄姐妹，这个习惯全教会都知道。有一天，这个传道人早上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出去探访。以前的以斯帖就是这样子啊，神要他打破这个惯例去见国王，结果以斯帖啊拯救以色列民族啊。有些时候为了主，我们要打破一些传统惯例。那这个传道人就顺服这个圣灵带领啊，去探访弟兄探访啊。一个老姊妹，探访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啊，以前在国内是吸鸦片，后来信了主，鸦片改掉。但是香烟改不掉，教会就为他祷告。后来靠主恩典呐、啊，老姊妹，香烟也改掉了。但是几个礼拜以后啊，撒旦就来偷偷做工了。他香烟改掉，他的那个以前的朋友不知道，他信耶稣了。已经戒烟戒鸦片了，不知道又买那个香烟来送给他、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一定要公开在神人面前做见证受洗的原因。有些朋友不知道，那朋友不知道就买香烟来送他。那当时这个老姊妹啊，也没有断然处置拒绝，她收下来，把那个香烟放在抽屉里面，这一留就给魔鬼留地步。有一天早上，她打开抽屉看见香烟，哇，越看越受不了，越软弱，他就打开香烟，拿出一根，正要找火柴的时候，外面电铃响了，就是那个传道人来，全教会都知道这个传道人啊早上是不探访的，老姊妹也知道传道人早上不探访的，所以他就拿着香烟去开门，一开门，你知道。那个场面多尴尬，左边放也不是，右边摆也不对。传道人说，主耶稣带领我来探访你是有道理的。结果他们两个人就跪下祷告，再次认罪，靠着神的恩典把香烟丢掉。从此以后，这个老姊妹真的把香烟戒了。顺服神的带领一定是容神逼人，我们要学习顺服神的带领。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可以知道哪些事是神的旨意？第一是什么？圣灵的引导。你们说一遍，圣灵的引导。第二，除了圣灵的引导以外，还要有圣经的指导。来说一遍，请。圣经的指导。属灵的原则第一是什么？圣灵的引导。第二是什么？圣经的指导。有一个啊，年轻弟兄，有一次跑去找他恋慕很久的暗恋慕很久的姊妹啊，他跟他说：“
昨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说，不要怕，只管把你取过来。这是这个弟兄姐妹啊，是梦想，自己想的。他就跟姊妹这样说，而且跟姊妹说哈，姊妹，好好祷告，不要违背神的旨意，把这个姊妹给吓得要死。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说，好弟兄，你这个老婆跟你很久了，你可以跟她说换一个。我就很大胆去跟我太太说，太太，我祷告的时候圣灵跟我说你跟我很久了，我可以换一个。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刚你说说看，会发生什么事？真相啊，你太客气了。那个姊妹说什么？你说什么？打死了。那个先生啊，他看了一本书说，家人男人是一家之主，越看胆子越大，就他跑去厨房里面呢，用手指着太太说，太太，我告诉你，我现在说什么话就是什么话，晚上你要给我美酒佳肴，伺候我吃晚餐，然后替我洗澡擦背按摩，讲得很起劲，然后你知道谁还要替我梳头发穿衣服？这个太太冷冷回看他一眼，慢慢回答说，该是殡仪馆的人吧。打死了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圣灵感动你，你不要乱，你不要以为常常是你梦想，你以为是圣灵会带你。神的旨意，属灵的原则，第一个除了圣灵的引导之外，第二个还要有什么？
圣经
的指导。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请看第三章。我们来看16节跟17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跟17节，好，我们来念这两节哈，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你注意第十六节那个都啊，都这个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都字很重要，表示什么？全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全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那个魔鬼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耶稣怎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个一切话很重要，表示圣经都是，全部是生命，不多也不少，不增加也不减少。我们今天对圣经最好的态度就是说，不要打问号，完全接受，一点不疑惑，不打问号。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吗？我们来读圣经。神的旨意跟圣经是分不开的。什么时候你需要主的带领？我们脑子里面第一个印象要问，圣经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没有？神对我们一生的带领绝对不会跟圣经有抵触或互相矛盾。今天有些人用不正确的方法来想明白神的旨意，平常不读经，一碰到事情，神啊，是不是你的旨意呢？ 我现在拿圣经随便翻，我用手随便指，你就告诉我吧。有一个商人，糊涂商人，平常不读圣经，生意失败。他说：“神啊，我怎么走你跟我讲，我现在拿圣经随便翻，我翻一翻，手指哪里你就跟我说。”他第一次翻到这个马太福音27章，犹大卖主耶稣，结果后来第五节，他手指就知道第五节，那后面四个字，犹大卖主耶稣后果，第五节出去吊死。他说：“神啊，你是有慈爱的神，你不会要我死。”我再录一次哈，随便又翻，翻到路加福音10章37节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说：“你去照样行。”那个人说：“也不对，我最后一次再翻一次，再翻约翰福音10章37节，那个主耶稣预言那个要被出卖，就沾一点饼。”对那个人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很多人平常不读经，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就随便拿圣经随便乱翻。我们中国有黄历，很方便的。要知道今天可以干什么，看看黄历。很多人相信，你不要笑这些人，我们说这些无知。有没有基督徒说：“今天是10号？”我要看诗篇10篇，要我干什么？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拿圣经的话你就神就灭了。有一个人每次搭飞机一定带圣经，为什么？那个时候啊，是飞机上面往下掉，他就拿圣经保平安。平常不读经，然后这样子来对待圣经，这是神不喜悦的。这跟这个占卜算命是一样的，所以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可以知道哪些是神的旨意？第一个，圣灵的引导；第二，还要有圣经的指导；第三，环境的印证。请我们说一遍，环境的印证。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可以知道哪些事是神的旨意？第一个，圣灵的引导；第二，圣经的指导；第三，环境的印证。我们来看119篇。119篇，请我们看91节。119篇91节。好，我们来看，来读这一节，请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神透过他的智慧所做的一切安排都是很棒的，很美好的，恰到好处的。所以我们可以从环境中来寻求神的旨意。神给每一个人带领都是很特殊的，都是恰到好处的。你知道那个创世纪20章，有一次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到他的故乡帮他的儿子娶媳妇，这个老仆人就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老仆人就说：“神啊，若是你的心意啊，第一个出来的女子打水给我喝，也给我的牲口喝的那个女子就是她。”结果真的话没说完，有些时候啊，我们人自己画这个计划出来，神不一定成就，不一定照着你的计划书成就。但是如果是不是为自己好处，神也是有些时候也愿意垂听。这个老仆人，他是为了他主人的事情，不是为自己，所以神垂听了。果然，一个女子出来，打水给他喝，也给他的牲口喝，这个女子就是，这是好榜样啊！神常常借着环境可以来引导我们。那么4世纪第6章有一次神要呼召基甸跟米甸人打仗，基甸害怕，他就说：“神啊，如果是你的心意，我拿一个羊毛，如果让羊毛有水，别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相信这是你的带领。”神垂听了。 照他的求把他成就。基甸有点害怕，说第二次说神啊，再次我拿羊毛，如果说是你的心意，让羊毛这一次是干的，别地方是湿的，我就相信神再次怜悯他，又照他所求的成就。基甸就满心相信这是神的旨意，他就勇敢接受呼召。这句话怎么样？神常常借助环境来显明他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通常有两大类。第一大类，清清楚楚的命令，比方说，第一，要我们常常喜乐；第二，不住的祷告；第三，凡事谢恩；第四，成为圣洁。那有什么属灵的原则？你可以知道哪些事是神的旨意。第一个，圣灵的引导；第二，圣经的指导；第三，环境的印证。但是最重要的，你明白神的心意以后啊，可以让你不做糊涂人。要怎么样？要遵行，要遵行。有一次，这个卫斯理约翰，他晚上做梦，梦见他到天堂，他就很高兴，他想知道天堂里面有什么人，他就问天使说，这里有长老会的信徒吗？天使说没有。卫斯理约翰很惊讶，那这里有没有浸信会的信徒？天使说也没有。卫斯理更加惊讶，那他再问最后问题，那有没有卫理公会的信徒？天使说没有。那天堂里面到底都是哪些人？天使说，是一群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后来卫斯理约翰被带到地狱里面去参观，他看到满坑满谷都是长老会的、浸信会的、卫理公会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背的经文说，凡称呼我，那一起来背，请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不是，不能都进天国。再背一次来，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不愿意做糊涂人，不明白你的旨意，求主让我们来读你的话，也学习体贴圣灵的感动，顺从你给我们的带领，叫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而且尊重你的旨意行。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洪国亮弟兄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证道，真的是让我们受益匪浅。